好，我们开始，我们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那么多忠心又得胜的仆人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从他们的身上真是有许多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从他们所传的信息，主啊，也不仅仅在这里是我们的警戒，也成为我们的安慰。主，你祝福我们这一连串要上以赛亚书。主啊，从我们读这些的话，读这些伟大的应许，读这些责备的信息，主啊，不管是从哪个角度，让我们都在这里带着敬畏的心，从你的面前领受，好让这些话语都成为我们的祝福。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一个礼拜，就是上一次有上这个以赛亚蒙召的，请举手，好不好？就是上一堂课有上的，讲以赛亚蒙召的那篇信息。看 DVD 的 OK， 好，那如果你没有上的话，好，请你回家一定到网络上补听因为以赛亚的蒙召，如果你忽略了这件事的话，你读以赛亚的信息这是很可惜的事情。神在每一个世代里面，神都兴起一些特殊的器皿，是针对所处的世代一些特殊的需要。那以赛亚所处的世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那么神兴起了他，然后借着他流转的局面，借着他传递了很多宝贵的信息，然后也借着他把将来神荣耀的旨意能够传达出来，成为百姓们在管教中，在受苦中一个极大的安慰。那么我们今天的要讲的课呢我在 Celebus 上面放的说是要讲这个先知书的概论，讲 Celebus， 还有讲以赛亚书概论。那我因为我们的时间在这里比较短哈，我没有办法像在中国一讲讲一个半小时我们这里只有一半的时间，只有45分钟，所以先知书概论我今天就跳过去不讲了。那先知书概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网络上，我们大概在几个月以前讲到基础读经的时候，讲到先知书是我讲的哈，那个时候先知书的概论我曾经特别在那里讲过，所以大家可以到那里去听。那今天早晨呢，我们先翻到第55页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的概论那我基本上这个纲要是从我讲旧约概论的时候我用那个时候的纲要，然后我增加了一些内容，也修改了一些内容，所以这是最新的大家可以翻到这个。那如果你们觉得那个小册子的字太小了，你不能看的话，我们可以送可以跟办公室要一份 soft copy 那么你自己把它印成大一点的字体，也比较容易做笔记，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翻到第55页，以赛亚书。那么以赛亚书呢，有人称它是旧约中的福音书甚至称它是第五部的福音书。那么有人称它是旧约的罗马书，因为它里面把整个神呢荣耀的救恩讲得淋漓透彻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它里面充满了许多宝贵的应许，宝贵的安慰然后有很多很重要的预言，关于弥赛亚，关于圣灵降临，关于千年国度所以读以赛亚书是很多人读旧约都非常喜欢读的。但是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很多人读以赛亚书常常犯的错误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好，那么这本书的前半部信息主要的背景是在亚哈斯作王的时候，换句话说是以亚述帝国全盛时期为背景，这是整个以赛亚书的前半一个是第1章到39章是前半，那么40章到66章是后半所以我想我们一定都已经听过别人讲过了，39章就好像旧约一样，后面的27章就好像新约一样重在安慰，重在应许重在救恩的这个丰盛前面呢大部分都重在审判重在要求重在神的愤怒所以这是很大的不同。所以前半部基本上是用亚述帝国做背景，而是以亚哈作王的时候为主。那么后半呢，基本上是西西家作王的时代，然后是巴比伦帝国刚刚开始要兴起的时候，所以也是两大帝国世代交替的时候所以以赛亚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被神兴起来。好，所以北国就是亡于亚述， 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两卷书各有一个历史时代的背景，前面是亚述帝国，所以北国以色列国就是亡于亚述，西元前722年。那南国主要的背景是巴比伦帝国，那么南国呢，也就是在586年的时候亡于巴比伦帝国啊。这是我们对历史背景先有一个了解。那么要读好以赛亚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书的参考啊，这是我们所有读先知书一个共同的原则。先知书要读得好，历史书一定要读得好，你才晓得它外面的背景。那么历史书要读得好，先知书一定要读，你才晓得神百姓真正属灵的光景，而不是只是看外面的历史。所以这是两个相辅相成一定要读的哈。所以我们历史书的背景是列王记下15章到20章，历代志下26章到32章。那这是我们放在 syllabus 课程计划里面，当作大家得分数 bonus 里面需要读的一段，大家有空把它读一读好不好？好，那么作者当然是以赛亚哈。当然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有很多的圣经学者，特别是新派的，特别是这个反对派的，他们都认为不应该只有以赛亚一个人写，因为他们觉得他的预言太精确了，精确到一个地步让人难以置信，所以他们认为说决定是很多人写的，而且很多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才写的，因为不然的话不可能的啊。所以这是新派不相信神迹的或是反对派不相信圣经有超然的因素在里面的他们是这样子的相信。好，那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是问题。那么以赛亚他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或是耶和华是救恩或是讲到 the salvation of Jehovah 这个耶和华的救恩那他整个一生的信息就是这样。那么圣经一开头就提到他历经五个王从乌西亚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一直到马拉西，那他整个跨越的年大概有6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个王是不是这一位先知是历经五朝然后有好王有坏王，有好王好到不得了的好王像西西家有坏王坏到简直是没办法相信的马拉西都在西西家都在以赛亚这个他的服事的年间里面碰到了哈。那么圣经里面记载说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先知，夫妻都是先知。那么他妻子做了什么事圣经没有明讲那么他生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呢通通都是有属灵的意义，而且是神取的名字那么他的老幺叫做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真难念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你喜不喜欢你的孩子叫这个名字就像你娶个孩子叫倒霉他天天叫他倒霉你天天叫你都不想叫了对不对那你一叫这个孩子的名字，以赛亚一叫他小儿子的名字就提醒说掳掠树林抢夺必到这是信心。所以我常常讲先知他不光口中传信息，神让他的生活，神让他这个人就是信息。那这是先知的挑战，做神话语出口最大的挑战还不在于你讲什么，而是你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侍主的人，这是我们很大的挑战。那他的长子叫做施雅雅述，那这个渔民必归回，所以他们的名字正好就是以赛亚对百姓所传的信息两大重点所以整个以赛亚书，人家说如果你要讲它的主题是什么的话，就是审判和安慰。所以神的审判要来，所以掳掠树林抢夺快道，那么神的安慰就是百姓必归回虽然被管教被审判，但是至终神的信实和慈爱要让百姓归回。好，我们翻到隔壁那么这些我就不多说了，很多人称他是先知书中最大的先知，甚至形容他是最伟大的弥赛亚先知，或是先知中的王子。那么以赛亚，读以赛亚一定要注意到以赛亚身上最突出的两个特点，一个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话语执事，他的信息非常强，而且他信息用的话简直是让人宝贝又宝贝，好像甘露一样他的话这个字字珠玑是吧，珠玑，对不起来美国30多年珠玑。 每一句话都宝贵，这是他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信息这么强。很多人读以赛亚书爱不释手，因为他的话出来就是强而有力，而且非常的高贵，用的字非常的准确啊，非常的荣耀。他是一个很强的话语知识，这是以赛亚最突出的一个点。但是以赛亚最被别人忽略的一个点，就是他也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祷告的一个勇士啊。他的祷告能够扭转局面，他的祷告能够在神的面前让神家这个转危为安啊！你看，这那么伟大、那么危险的时候，亚述大军都在底下了。西西家王马上差遣他的这个大臣说去找以赛亚，叫他为百姓扬声祷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祷告大有果效，他的祷告能够扭转乾坤啊！所以在以赛亚身上，他两个很大的特点。啊，话语也强，祷告也强。哎呀，我们真的很希望神家都有这样子的器皿，真的是需要这样子的器皿。好，那么他写作的年代，基本上大概是在西元前700年到680年，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的。啊，但是他内容包括的时代呢，那至少则是60年，啊，就是740到680。那我在纲要上写的更准确一点，就是从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开始。那乌西亚王崩是在西元前739，那么至少到681年。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赛亚书第37章里面也记载了亚述王希拿基利被他的儿子在庙里面杀的这件事，而亚述王被杀是在681年。所以你就知道以赛亚的写作所 cover 的范围，所涵盖的范围至少60年，但是写作的本身大概20年，大家当作参考。那么跟以赛亚同一个时代的人物，这个图呢，我是从Dr. Irvin Jensen， 这是旧约金兰，这是我们曾经当过奖品送给弟兄姊妹的书哈。他写的非常精简，但是呢这个常常有很多 key point 整个被他标出来，也蛮好的。那么在用他的图的话呢，有一个要修改的地方哈，就是那个以赛亚的部分，他结束在695跟686之间，但是如果你照我上面所说的，因为他记载了希拿基利死的事情，然后很多的解经家也认为他大概到680年，所以你应该把那个框框以赛亚再向右拉一点哈，拉到至少到681年这里，这是稍微需要纠正一点点的。那么他同期的先知在北国有阿摩斯跟何西阿。那么在 Dr. 这个 Jensen 的这个图里面没有放阿摩斯，但是如果你去读阿摩斯书的话，知道阿摩斯书的背景是在乌西亚作王的时候啊，所以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也就把阿摩斯当作他同时代，虽然不见得有 overlap，但是至少是在那个世代里面的先知，有阿摩斯跟何西阿。那何西阿的话就跟以赛亚有绝对的 overlap。那么南国的先知就是弥迦。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们前一阵子讲过小先知书，大家老经就可以比较把它连起来哈。好，那我们现在翻到下一页57页，讲到写作的背景。你们任何时候有问题就请你们举手。我讲得太快的话，希望我慢一点就举右手；我讲得太慢，希望我快一点就举左手啊。好，那个写作的背景呢，基本上我提了4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以赛亚蒙召的时候，正好是一代贤君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在我上一堂课已经讲过，乌西亚王也算是南国这8个好王里面算是好的王，只是他晚年骄傲，他硬着要到湘潭去献祭，长大麻风得罪神，非常可惜。 Otherwise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力图振兴啊，也给神家带来一点复兴局面的一个好王。所以以赛亚蒙召的时候正好是乌西亚王崩，这是第一个啊，驾崩。好，第二个，北国又在不久以后722年亡于亚述的铁蹄之下，然后呢，南国也面临了亚述的威胁。这是我们读他历史背景的时候很清楚的。亚述不止一次的派兵来到耶路撒冷的底下所以这是整个的背景 那么尤其是在亚哈斯的年间，北国以色列国跟亚南国联合起来，因为他们邀犹大一起来对抗亚述，结果南国不肯啊，所以北国就跟亚南人就合起来要来打以色列哈，或者要来打犹大。那么圣经上也真的让我们看见他们打了，然后毁了很多城，掳了几十万个人啊，把他们掳走啊，所以他们的确是面临了很多的战争啊。那么第三个，西西家在位的期间，那么亚述真的派大军来。第四个，西西家虽然曾经力图革新啊，但是因为前面有亚哈斯，后面有马拉西，所以他的改革一直不能够贯彻，不能够持久，不能够深入，因为前后的两个王都坏透了。这是他整个写作的背景。好，写作的目的对当时世代的人来说，先知借着责备神百姓背弃离弃神，他传递了许多，而且也传递了许多蒙福的应许和宝贵的预言，那盼望使百姓能够早一点悔改，真心的归向神，以承受应许的祝福。那么对我们后代今天这世代的人来说的话，本书的价值更是无法形容，因为它不仅仅揭示了神伟大的救恩，其中各样宝贵的应许逐一应验，更是见证了神的信实，大大坚定了神儿女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读以赛亚书跟当初神百姓刚刚拿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以赛亚在这里讲预言的时候，他预言说这个将来会有古列王兴起，对他们来说连听都没听过的，因为那个世代是亚述强盛，后来是巴比伦强盛，他哪里会想到还有一个古列波斯国将来要出现，而且连王的名字都出现，那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他们并不相信这些东西。但是对我们今天人再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这么多的预言全部应验，对不对？连弥赛亚主耶稣基督降临的预言也都一一的应验。好，所以我们今天再去读以赛亚书不一样，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些预言这些应许成为我们信心很大的坚定，因为神所说的他怎么说事情一定怎么成就，而且那么准确，这是我们心里面很大的安慰。好，所以我们今天读比他们有福多了。好，这个要持要节我就不念了哈，大家回家可以看。那么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个几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呢，以赛亚的这一生的侍奉里面有两个很关键性的意象，这两个意象这两个启示掌握了以赛亚书所有的信息，也掌握了以赛亚一生侍奉的态度。一个就是第六章他看见坐宝座的羔羊，我忘记我上一堂里面有没有讲到这个高高坐在宝座上撒拉弗势力这个是讲的基督，我有没有讲？有哈，那我就不多说了哈。这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指的是基督来说的，他就看见了坐宝座的羔羊。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侍奉是为着他。另外一方面，不管国家多乱，不管这个他所敬仰所依靠的乌西亚王突然驾崩了，但是真正坐宝座的仍然是我们的主，洪水泛滥他仍旧掌权，那这是所有侍奉主的人心中一个最大的安慰，这我们今天这样讲很容易了。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这个从前被逼迫殉道的一个一些的故事，一些的见证，他们在那样子的一种逼迫杀性命受苦，哎呀，他们心里面唯一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和力量就是知道主还在掌权，这是不容易的。好，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被杀的羔羊，在所有弥赛亚的预言跟描述上没有任何一章的圣经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的这么细微，这么具体，这么实在，它是一个完全的启示，看见羔羊被杀的羔羊是怎样的羔羊。所以这两个意象影响了他，所以坐宝座的讲到他是主 He is Lord，然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被杀的羔羊讲到 He is our Savior，他是我们的救主，那讲到他是主，坐宝座，讲到他是救主， 他为我们被杀。好，所以本书的预言一方面是警告神的百姓，但是一方面又是安慰他们，所以他被称为救赎的先知或是安慰的先知啊。那么神怎么样子借着这卷书安慰神的百姓呢？底下我在这里列了七点啊，这是从黎托森弟兄圣经提要第二卷里面摘录出来的啊，讲到里面将来我们会从这些的经文他后面都列了，看见神怎么样一直眷顾百姓，然后神大能胜过他们的仇敌，然后神借着弥赛亚来安慰他们，神借着圣灵降临来安慰他们，神 要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回来啊，这些的预言，还有他们最大的仇敌巴比伦一定会倾倒，还有以色列之中会要重新复兴荣华啊，这是这几件事情。那么以赛亚书在新约中被引用的很多，那我们下面这个表呢是跟大家参考哈。那我想你们在那个刊物表上有注意到哈，在第58页的这个表里面啊，有一些的东西我们是需要加的啊。在59页的这个表，像例如说马太福音新约中引用的以赛亚书，马太福音15章他写第一到第九，应该是第七到第九，然后在这个马可福音他只写了15章28节，这是我们从那个从这个读经资料中心里面摘出来的表，但是我觉得应该把它加进来，要加进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那么是在以赛亚书40章第三节，那么同样的第七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是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所以请大家回家用这个刊物表把它稍微整理一下。那如果你希望得到最新正确的我们已经改过的，那你就从寄来的 soft copy 里面把它印出来，就已经都是改过的了，好不好？就是因为我们去大陆上课的时候，因为时间很赶啊，这个修正版出来的时候这个书已经印完了，所以来不及修改啊。好，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是新约里面被引用非常多的一卷书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列的两个图，一个是这个以赛亚书中关于基督生平的预言，你发现它是整个基督生平一整套，从他的这个族谱诞生，他的名字，他将来的服事，他的性格，他的复活他受死复活升天再临作王，几乎整个弥赛亚的一生预言都在以赛亚书可以找得到，这个弥赛亚的一生你在以赛亚书都可以找得到。所以预言是全面的，然后呢你在新约中所有引用以赛亚书的你可以把它整理出来，那其实是非常多的地方引用，而且你发现主耶稣引用最常引用的大概就是以赛亚书，他常常讲到以赛亚书，以赛亚指着你们的话是不错的啊，以赛亚书怎么说，所以主耶稣很熟读。然后有一天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甜蜜哈，哇，主耶稣拿到的以赛亚书跟我们是一样的，你有没有想过？所以现在不要读得这么辛苦，你要想着你在读得很辛苦，主耶稣也读过，然后他这么熟读，他要引用哪一段就引用哪一段。然后我前两天我们又在陪这个孩子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看连天使都熟悉以赛亚书，对不对？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他说这个天使来对约瑟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取名做以马内利，哇，连天使都知道。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以赛亚书非常宝贵哈，主耶稣熟读他，天使也知道他，那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好好读他啊。那么有人统计过哈，整个以赛亚书里面一共有1292节，这个不在讲义上，你要写的话可以写，有1292节。那么其中呢有754节是预言，占了整本书里面的 59%， 所以你几乎有 60% 的以赛亚书里面都是预言预言预言预言预言，不得了的事啊。所以他在整本圣经里面这个百分比 59% 是次于另外两卷大先知书，排行榜第一名的是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有1273节，而预言占了821节，百分比是 65%。 而第二高的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有1364节，预言占了812节，所以耶利米书占了 60%，勉强得胜，好，不是勉强胜过以赛亚书。所以你发现这个三卷大先知书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预言，预言，预言，预言，这很宝贵的事。所以以赛亚书的这个经文的预言所占的百分比虽然是第三位，但是在这些预言里面，你如果把它分类的话，以赛亚书的预言一共有110个预言。就你把它分类的话，这个754节的预言可以分成110个相关的预言，那么这是圣经中的第一位最高的了。换句话说，它预言的这个内容一共有110个，是最高的。那么刚才讲的以西结书有66个预言啊，那么耶利米书有90个预言，占第二位。那么占第三位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有81个预言啊，所以这是关于预言有人整理出来的哈，我没有一个一个去算，所以你万一算完说不一样的话不要怪我哈，那个这个实在没有时间这样去算它了，我们就相信这些圣经学者啊，所以他们所提供的这个资料。好，那我们这两个表跳过去啊。那中心的信息基本上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啊，讲到耶和华拯救。好，那我们现在读以赛亚书，大家先不看讲义哈，先不看讲义。你们觉得读以赛亚书最容易犯的一个错是什么？还是从来还没读过？读过以赛亚书的应该都读过吗？这堂课的要求是要读过一遍哈。你们觉得读以赛亚书最容易犯的错是什么？喜欢以赛亚书的请举手好了。很多哈，那你为什么喜欢？俊华觉得很感动，很好。桂香很多很熟悉很激励的经文，对不对啊？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啊！这个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他不熄灭，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啊，这个奔跑不困倦，行路不疲乏，很多很多很多我们都很喜欢的。王正你喜不喜欢？为什么？啊，对，真的哈，这个很多人都很喜欢背啊。你看啊，这个耶和华是说，救赎的民必要归回锡安，他们要歌唱来到锡安啊，这个永乐要归到他们头上，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你看，我们都喜欢背啊，很多的经文都很喜欢。那正好就是因为这样，这是成为我们读以赛亚书一个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我们见树不见灵，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很喜欢片段的经文，但是我们缺少整体的概念。我们很喜欢以赛亚书抓出一节经文，我们就啊心起发光，我们就读啊，这个哪一个啊，这个要照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哎呀，我们就很喜欢，我们就跳进去读它。那么我们就是见树不见林，我见到片面，见到局部的，但是我们却缺少整体的啊。这是读以赛亚书第一个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哈。第二个，读以赛亚书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先了解原作的真意，避免太急的、太快的用到自己的身上，这个失意解经。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是我们所喜欢的，但是很多的经文其实原来是针对以色列民或是周围列国的，然后有很多的预言应许是要叫将来才应验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要读，还是要读，跟我们有关是有关，但是你不要马上就拉到自己的身上来。像例如说很明显的哈，28章到33章，它一共有6篇的祸灾之书，因为这6篇信息都是用祸灾开始， 祸灾祸灾祸灾，一共有六篇连续摆在一起。那么这六篇的祸灾之书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不悔改归向神，不信靠神，他们转而去找亚述来帮助他，跟亚述结盟。那这件事情得罪神，神特别借着以赛亚讲的六篇的信息。所以这个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以色列，或是针对亚述，或是针对埃及，针对谁是有针对性的，所以不要直接拉到自己的身上来。那么有一些是要到将来才应验的，像例如说65章第20节，他说百岁死的人算孩童，百岁死的罪人就算是被咒诅。所以你不要拿这句话现在就去用哈，任何人活不到100岁的这个人是被神咒诅的，你不能马上用的啊，因为这句话是指的将来在千年国度里面人的情形，好不好？所以不要急的随便去把这些经文，像豺狼必与羔羊同食，狮子必吃草，像牛一样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所以你不要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去以色列玩，看以色列玩的时候看到狮子也不跑，看到狼也就去摸它你会被咬的。这个话都是将来才应验的在千年国度里面才会应验的。所以在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解经释经，才能够有正确的应用，因为它有太多太好的经文，所以我们马上就拉到自己身上来这个一拉呢有时候会出问题就很多人就误以为神一定会这么做，结果实际上并没有所以我们要稍微注意的是好，但是呢并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能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我这里特别说有很多的经文是我们可以分享的跟他们 share 的，虽然是针对他们，虽然是针对未来，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经文是我们可以想的。例如说我在这里列的至少有四类的经文是我们可以分享的。第一个，对神的介绍和称颂，例如说神是至高的神，神是全能的神神是创造宇宙的神神是万有的主宰，这都是我们可以用的。那第二个，一般性的应许和安慰之言，像我刚才讲的以赛亚书40章31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这是我们可以用的这是可以分享的。那么像属灵的原则也是我们可以用的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用的。第四个，千年国度和新天新地的预言，那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未来才要发生的事，所以也是我们可以用的好，那么第三件注意的事情就是释经的基本原则掌握好就读得好。那么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释经学最后结束的时候所说的要掌握这个麦克风是不是不够我怎么觉得我不够力，你们后面听得到吗？听得到。好，释经的基本原则是要掌握好才能够读得好。基本的原则就是掌握透过基督这一把钥匙，能够真正的读出生命的信息，读出神永远的旨意，使我们的生命生活和神的关系都被改变，可以容神一人那个人字掉了。好，那底下这个预言解释的部分，这是我们在讲先知书概论的时候特别提到就是你读任何的先知书，小先知书大先知书，你都会碰到这个预言，它其实是分批应验的。有一些的预言它是应验可能是多重的，像一个众山重叠。例如说你到一个地方去玩你出去度假，你站在山脚下，你看到眼前就是一座山，可是当你在退远的时候，你可能这座山后面又有一个山峰在它比它更高的在上面，你在推更远的时候，你可能看到 连续有三座山在一起，可是呢山跟山之间距离多远呢，你这样看不清楚，除非你到侧面上去看，你才晓得第一座山跟第二座山中间隔了这么长第二座山跟第三座山中间距离比较近，然后第四座山，这是众山重叠。所以当我们先知讲出预言来的时候， 它好像有几个阶段性的应验，它像众山重叠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眼前的，然后将来要有更进一步的应验，再过一段时间又有更进一步的应验，而到最后有全面的应验，这是叫做众山重叠。那这是读先知书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知道的这个原则啊。那么至少有四方面我们要注意哈，至少有这四座山。第一个是当时的世代，像以赛亚讲的时候就有当时世代的预言啊，像古列要兴起，那就是当时的世代啊，不久以后会兴起的啊，或是江陵的被掳或是归回啊，对不起，这是第二个啊，所以古列应该算第二个啊。那当时的世代可能就是责备的信息啦，或是讲到这个像这个以利沙的时代啊，这个元帅不相信神的预言，结果呢这个先知就预言说明天大家在这里吃东西的时候你自己不能够吃，他果然被百姓踩死了啊，第二天就应验了，这是当时的时代。那么江陵的被掳或归回，就像我刚才讲的古列要兴起来，然后他要容许神的百姓归回，这是第二批啊。第三个应验是讲弥赛亚第一次的降临，包括圣灵的降临。那么第四重的应验讲到弥赛亚第二次的降临，讲到千年国度和千年国度之后新天新地，神整个旨意的完成啊。所以众山重叠至少有这四部分啊，这是在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啊。我在这里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像这个以色列不久以后有短程的复兴，他们70年被掳归回，然后70年被掳归回是中程，然后千年国度里的复兴是长程的应验啊。像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这是我们很熟的，他说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要赐给我们，那这是指的基督的降临。然后底下接着讲他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以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直到基督再临建立国度。所以这两个中间就有一个很长的距离，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距离的过程中啊，所以这是指的预言分批的应验啊。那么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教会一直没有在先知的预言中出现过，这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特别说啊，教会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这是历史历代以来神都没有 reveal。 所以旧约的先知没有一个人看到教会，他们只是看到弥赛亚第一次降临跟弥赛亚第二次降临，那么中间教会的时代旧约的先知没有看到。好，那么以赛亚书中的三个难题我想我就留给弟兄姊妹去自己去 self study 啊。你们不要觉得不公平，我在中国对他们也是这样子，我说这三题我不回答，你们自己去看。那我把建议读的参考书已经列在这里了，大家可以去看哈。那么以赛亚书的大纲，那这个很重要，我们很简短的看一下以赛亚的大纲，其实是很好分的哈。最简单的分法就说的前半跟后半，第一章到三十九章，然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三九二七，旧约新约，这是很好分。那么要细分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是分成这个三大段哈。第一大段讲到神的责备和审判，这是第一章到三十五章。然后第二大段呢是讲到中间插入了一段历史的事实，这是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这是以赛亚书中唯一用这个记述的笔法和散文的笔法记载历史事实，其他都有一点诗歌的题材。第三大段就是我们说的四十到六十六章，讲到神的安慰和应许啊。那么前面的第一大段一到三十五章基本上呢又是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占了十二章，中间也提到以色列，但是是以犹大为主，所以是针对自己家，审判是从自己家神的家开始 所以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那么13章到23章呢，是对周围列国的审判。所以我在这里列了10个国家，有人列12个，那我讲细节的时候我会讲为什么他多列了2个，那我们列10个就足够了。那么这是第二个对列国。第三是对全地的审判，24章到35章。好，那么讲插入的历史呢，基本上是两部分，承先启后。承先呢，头两章的历史36、37章是记载亚跟亚述关系的结束，然后38、39是记载跟巴比伦关系的开始。那么最后一大段一共有27章，27章除以3，每一段是几章？9章，所以很好背啊。所以后一大段的这个分成3大段，每一段都是9章。那么第一大段重在讲神的安慰，第二大段重在讲安慰的义仆，讲到弥赛亚，第三大段讲到至终的荣耀。我今天在这里讲的比较赶，我在中国大陆讲完就叫大家背，大家都背得出来，你们要不要试试看？以赛亚书如果分成3大段的话，第一大段是第一章到第几章？35章，讲什么？讲审判，神的责备和审判。那这35章又可以分成几段？3段。第一段讲什么？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是第一章到12章，就从中心到圆周，犹大跟耶路撒冷先。第二段是讲什么？对周围列国，从13章到多少？23章。然后第三大段呢，是对全地的审判，然后就是第几章？24到35。好，那插入的历史分2段，承先启后，各2章。一个是对巴比伦帝国的，对亚述帝国的结束，一个是跟巴比伦的开始。你放慢一点嘛。那第三大段呢，分成3段讲神的安慰和应许。第一段讲神的安慰，第二段安慰的义仆，第三段讲至终的荣耀。所以你这样子 一完了以后，以赛亚书先有一个 skeleton， 有一个 structure， 那么你再去读细节的时候就比较清楚，好不好？所以你自己回家读圣经，如果读不清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好，那我们现在要回来到 syllabus， 很快我们把课程的要求跟大家简单讲一下。那前面这个课程的简介我刚刚基本上都提过了，大家自己回去看那么先知一个很特殊的使命，就是要替神说话能够把神的百姓带回到跟神对的关系，也把神的百姓带回到神的旨意中，这是先知身上最重要的使命。那我们上这个目标希望能够认识神的子民和神的关系，对神的态度如何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兴衰跟蒙福的大小，这是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百姓对神的态度，神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直接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兴衰，也影响了每一个人在主面前蒙福的态度。所以这个读完以后对我们会产生一个重要的提醒。课程的第二个目标是希望效法以赛亚，他如何忠心的为神说话，为神家祷告，力挽狂浪成为神家的中流砥柱。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过了，每一个世代都有他特殊的挑战，所以神在不同的世代里面就兴起特殊的器皿来应付那个特殊的局面。以赛亚被神兴起来对抗了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动荡的环境但是他忠心传神的话，他认真的祷告，把整个局面有非常大的扭转。同样的，在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神也要一样要得到器皿，一样的原则是针对我们这个时代特殊的挑战跟特殊的需要。第三件事情，掌握个人灵命和神家兴衰的关键因素。第四件事情，我们学习怎么样在各样的挑战里面忠心不妥协，尊主为大，能够成为所处世代的得胜者。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世代不可能得胜，因为太艰难，这个不是神做事的法则。神在每一样特殊的世代里面 都有特殊的工作，特殊的器皿，特别的恩典，为了让我们来应付那个时代。好，课程的要求，上课前至少要读完一次相关背景的历史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读的话，给你们下个礼拜回家赶快读哈。第二个，至少读以赛亚书一遍以上。我都没有勇气问你们几个人读过以赛亚书，从来没有读过以赛亚书的举手，没关系哈，也许你刚得救，一位两一位而已。好，那很好哈。第三个，在上完每堂课之后，至少再速读一次当堂课程范围内的经文啊，如果可能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效果特别好，因为你从前原来可能读不太明白，那么现在听过课以后再读一遍，你会发现会好很多哈。那参考的书籍，我这次没有特别要求弟兄姊妹必读，但是呢，我列的这十本参考的书，我基本上是按照我建议的顺序啊，所以我建议你们第一个读的是马有藻博士他所写的以赛亚书注释。那第二个呢是圣经研究，你知道我这个人的作者关于圣经方面的简介我非常推荐啊，那 Dr. Baxter 他写的非常好。第三个是摩根Campbell Morgan 关于以赛亚书，他有一个专门的解经书，但是这本书呢不是这么好读啊，我必须很诚实的跟你们讲啊，这个不像四福音这么清楚好读，但是呢 Campbell Morgan 的解经有它独特的地方，我还是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读。那么底下的大家自己参考了哈。那么指定的作业，那这是最重要的了哈，大家讲完就可以去吃个好饭啊。作业第一个，试着整理出以赛亚书中有四首仆人之歌的重点。那仆人之歌是在我们后面会读到，就是从40章到66章的这27章里面啊，有四首非常 well known 非常出名的仆人之歌对于弥赛亚的描述，所以这四首仆人之歌我们到时候会讲到是哪四首，然后你就把每一首主要的重点，就跟我们唱一首诗歌它有题目一样，你把这首诗歌主要的重点把它给挑出来。第二个，用以赛亚书作为取材背景，从下列三个主题中任选一个，写一篇500到800个字的心得报告，占20%。那我们在中国是要他们当场上台讲啊，那么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让大家上台讲，所以你们自己回家写。那么这三句话是你要安慰我的百姓，这是整个后面27卷书的 key sentence， 就是安慰之书。一开头就破题了，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那么到底神怎么样子借着以赛亚的信息安慰了他的百姓，神用什么方式来安慰他的百姓。第二个，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真神，那这句话也是在后面这几节圣经，这27章圣经里面重复出现的啊。那你怎么样用这句话能够来写出一篇心得啊？那么神是用什么方法来告诉神的百姓除他以外没有真神，你试着把它找出来。第三个，压山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熄灭啊，所以我想这一题啊，你可以发表写一篇心得报告哈。第三个，期末考试 40%， 题目已经出好了，答案也准备好了啊，当然我答案不会发给你们哈，所以题目早就出好了哈，所以等着大家上祭坛。那么第四个，如果你按照第三个所规定的读完的经文的话，会有五分 bonus， 这是额外的加分。那我们因为在本地上课，所以有一个优先的条件，就是大家容易再见面，不像我们在中国居然会就要散掉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有小组作业啊，我们去年讲耶稣生平的时候，很多小组都有很好的 feedback，说小组作业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哈，所以请大家记得哈，小组作业的成绩就是你个人的成绩，所以你的小组里面，例如说10分里面得到9分，就每一个人都得9分，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你如果没有参加讨论，不可以得分。Be honest， 好不好？要诚实。所以小组讨论的时候，你一定要参加，就算你贡献不多，讲不太出来，但是你一定要参加，啊，跟小组一起做。 好，那么我们有两个小组作业，第一个根据以赛亚书研读的表格，你们今天有没有拿到研读表格？没有 ，OK。好，那我们下次反而可以早点开始做。那研读的表格里面呢，你们去做出报告来哈。他会讲很多都是我书上已经有的了啊。这本书写作的背景、同期的先知啊，这个 keyword 是什么等等等等啊。那只有两个是你们要花功夫，特别要花功夫的，就是以赛亚这个人，先知的为人啊，先知这个人在神面前，神对他的评价等等等，就是把以赛亚这个人整理出来。第二个。是怎么样子应用在我们目前我们的生活里面，特别是在这个所处的世代或者我们所在的教会里面啊，就是它实际的应用。好，那这是我们的题目。那么第二题呢，是要从以赛亚书中至少列出四个点，对于身为神的仆人以色列所当负的使命，以及他们如何亏负了神对他们的期望。这个都是大家上课里面要专心听的哈。好，那课程的计划，我想大家就照着上面，我上课会这样子。但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个点，就是，1月29号跟2月5号，我因为跟于师母有特别的需要，我们要需要到远方去服侍哈，那我们就不多说。但是呢，这两次的上课。我们有安排哈，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那其中有一堂我们是请到在欧洲最大的一个华人的神学院，欧华神学院的院长，他来会跟大家讲课。那天就不见得讲以赛亚书啊，那他会把这堂课跟于师母的2020的课合并在一起，所以那天我们请他为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信息。那题目我还会再跟他交通啊，所以是那一堂。那另外一堂呢，我们会会有光碟让大家可以看哈，还是我讲哈，有没有问题？对不起，今天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多花一点时间。有没有问题？请大家一定要做，一定要认真，一定要跟小组开始祷告，一起来追求，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我们结束了。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把以赛亚书这么宝贵的一卷书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求你在这块未得之地上帮助我们恩上加恩，能够丰富的领受里面所蕴藏的应许，你丰富的救恩，能够认识你做事的法则，更认识你永远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